基督的家谱有什么特色呢？
基督的诞生突破了什么？
基督的受洗受试探提醒我们什么呢？
怎样的人可以进天国？祷告又该怎样说？
让张道明牧师为你分解马太福音一章到六章的要义，欢迎收听马太福音精华点滴。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张道明。张呢就是弓长张，道呢就是道路的道，明呢是日月明。我非常的盼望我自己可以把神的道讲得明白，让我们大家可以一块在主里头呢成长。但是另外的一个目的呢，把我的名字很清楚的告诉你，就是盼望你可以写信给我啊，有什么圣经里头的问题，或者是你日常生活里头需要我为你祷告的，或者是好好的把你带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我都很愿意这样做，所以你只管写信来。我们今天要进入马太福音的第五章了啊，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呢，就是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一节一直到十二节。那盼望你把手上的圣经呢拿出来准备一下。上一次呢，我们看第四章的第一节到十一节呢，是讲到耶稣基督受试探的。在主耶稣受试探的过程当中，我们看见有三方面的试探是魔鬼给我们的，就是物质方面的、跟精神方面的，还有属灵方面的试探。所以呢，我们明白这三方面的试探之后，我们就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我们不要在任何一方面示弱。但是我们也同时的看见试探是在三位一体的真神他的带领之下的。我们看见有圣灵的引导了，主耶稣他亲自面对试探了，还有圣父他自己的安排允许撒旦魔鬼试探我们。所以呢，你千万不要害怕啊！虽然面对撒旦很多的攻击，或者是说我们生命当中遭遇很多的难处，千万不要害怕，因为一切都在神自己的看顾之下。那么现在呢，我们进入第五课啊，就是耶稣基督这个第五章开头的这一段的话，我们叫做登山拔夫，就是八个夫妻啊，登山拔夫。那为什么我们说是登山呢？原来这个时候呢，耶稣看见很多的人跟着他，他就上了山，其实是一个很小的山坡在那个地方呢。那么耶稣基督向他们开讲，想不到这一讲呢就讲了三章的圣经，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跟第七章。所以呢，我们看见呢，我们现在所看见的这一段的经文呢，其实是圣经里的非常重要的一段的经文，就是说主耶稣第一次开口讲道，而且是讲一篇很长的道。那么主耶稣第一次讲一篇很长的道，就记载在第五章、第六章跟第七章这三章当中。又因为他是在山上讲的，所以有人说是叫做山上宝训。那么我们看这个山上的宝训呢，讲了那么长的时候呢，他开头所讲的最重要的就是八福，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所以我盼望你呢可以做一点的笔记，好不好？我现在呢把每一个福气呢跟你仔细的看啊，而且加上了解释。我相信呢，神的灵会帮助我们进入主耶稣当天所讲的话里头，以至于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地方呢得到很大很大的福气啊。那么现在我先把这一段的经文读一次，让你知道一下啊。第一节开始，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啊，第一福，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第四节，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回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请问主耶稣开口讲话的时候，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是什么意思？我曾经把这个问题呢问了很多的人，什么叫做虚心？那要注意啊，虚心不是心虚啊，两件事是根本不一样的。但是什么叫做虚心呢？有人说谦卑就叫做虚心，有人说心无一物啊，把自己100%的交在主耶稣的手里头，就是叫做虚心啊，因为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但是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现在呢把一个神学教授，是我们中国人的原文的专家啊，他是一个神学院当中做院长的，他所解释的虚心告诉你，他是一个北方人，中国北方人，他怎么说呢？他说什么叫做虚心的人？严格讲起来，就是讨饭的人有福了。虚心的人就是讨饭的。什么叫做讨饭的呢？就是他，当然他所讲的不是真正的在那个马路旁边讨饭的那个意思，他就是说当一个人看见自己一无所有，而且极其需要别人的帮助、看顾、保护、带领，这样的时候呢，这个人就有福气了。那不要忘了，主耶稣他所讲的话呢，都是把我们带到属灵的高潮里头。所以这个地方，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个虚心呢，是讲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假如我跟你今天来到十字架的面前，跪在那个地方，100%的告诉主耶稣说，我一无所有，我心里头没有留下一样的东西是我自己可以做的，我是100%的求你帮助我，求你施舍给我，求你进入我的内心。你假如不给我吃的呢，我就没饭可吃，假如你不帮助我呢，我这个问题就不能够解决，假如你不赐给我健康呢，我就没有法子可以得到医治。这就叫做讨饭。你看那些在街上讨饭的人，他们是不是这样的呢？他们真是这样的，一无所有，连他们在社会里头的地位，连他们的亲戚朋友都没有了，他们只能够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我记得有一个故事在圣经里头这样说，有一个女人害了12年的血漏症，把身体的健康都漏掉了，那么在她的身上当然又臭又穷又没钱啊，连亲戚朋友也没有。有一次他在马路旁边，我相信他是在那个地方讨饭的，忽然之间看见一大群的人来到面前，他就知道主耶稣到他的面前，他心里就想，他说我要在他后边进去，不要让他看见我进去，只要伸出我的手来摸他的衣裳髓子，这样的时候呢，我那个病就得到医治。他就真是进去在人群后边摸耶稣基督的衣裳的髓子，结果怎么样？耶稣说谁摸我，因为他早知道。然后呢，他就对这个女人说，因为这个女人到他的面前把所有的一切原因都告诉他，他说女儿你回去吧，你这样的信心救了你。我相信这个女人是爬着进去的，否则他不会摸到耶稣基督衣裳下边的髓子，对不对？所以我们深深的相信一切都在主的手中。今天你跟我是不是存着这样的心智来到主的面前呢？假如你说哎，这个问题我还要找谁找谁找谁去解决的话，我告诉你，你没法子得到福气。虚心的人一无所有，是讨饭的人。第四节，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什么叫做哀痛？我要告诉你，主耶稣叫做哀痛之子。 有一次我看见有一个图片，说主耶稣呢在世界上是如何的欢乐，把他画成一个会笑的人，把一个笑脸画在那个地方，我大不以为然，因为主耶稣在这个地上是常经忧患的，圣经里头没有告诉我们说他哈哈大笑，没有一次是这样的，但圣经却告诉我们说他三次的哀哭，因为这个世界的确不值得我们哈哈大笑的，这个世界的确是非常的悲哀，这个世界里头的人是非常可怜的，所以我们也应该学习主耶稣那种哀痛的心智。在圣经里头有这样一段记载，神说有谁看见这个城里头那些犯罪的事儿，他心里头哀痛的，这个才是合乎我心意的人。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当你看见这个世界上的人犯罪作恶一天比一天更厉害的时候，你觉得怎么样？让我们哭吧，因为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就好像主耶稣一样那样的哭吧。第五节，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温柔？你一定会这样回答我，温温柔柔就是讲话很轻轻的，走路慢慢的，就好像一个女孩一样，这样的人呢才叫做温柔的人。弟兄姊妹啊，这个神学院的专家他怎么说啊？他说温柔的意思就是放弃权力，你把这四个字好好的写在你的圣经上。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带着他的侄子罗德一块离开他们的家乡，往神要带他们去的地方。在路上有一天，亚伯拉罕把罗德带到山顶上，他说罗德啊，我们手下这么多的仆人，这么多的牛羊，他们已经起了摩擦了，也已经有一些矛盾了，他说我们应该分手了，因为我们的财产太多了。现在呢，在这个山头之上，你看，你就先选，你要往北走吗？我就往南走，你往东走吗？我就往西走。他就把这个选择的权柄交给他的侄子。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谁应该先选？你告诉我，当然是亚伯拉罕呢。但是亚伯拉罕把这个选择的权柄呢放弃了，让这个罗德先选，这就叫做温柔。弟兄姊妹啊，不要为自己伸冤，不要找一个出头的地方，让神自己工作吧，放弃你的权柄吧。对弟兄姊妹更加要这样，让他们得到好处吧，我相信神会怜悯我们，而且赐给我们胜过我们所有的，对吧？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第六，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什么叫做饥渴？什么叫做慕义？第一，我要告诉你，这个义呢是一个名词，就是神的标准啊，你记下来。但是圣经里头又告诉我们说，基督耶稣就是神的义，所以饥渴慕义不是乱来的，饥渴慕义是向着耶稣，向着神的标准，向着神的圣经，有一个饥渴慕义的心。什么叫做饥？就是没饭可吃了，渴就是干渴了。我在小学的时候呢，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经验，我家呢，我上边有三个姐姐，加上我的母亲，还有母亲的一个侍女，总共是五个女的在我上边呢，把我压着，所以我在家呢是非常听话的一个人。就因为这个听话的缘故呢，所以呢我不太懂得使用钱的，因为所有的东西呢都是我妈我姐姐他们替我管了。有一次我们学校呢全校大旅行，那么非常非常高兴的一件事， 那就在前一个晚上，我就对我妈说，我说妈，明天我去旅行了，校长叫我们每一个人带一点水去啊，因为在路上呢可以喝。我妈呢就找，结果呢只能够找到两个很小的瓶子，其实那两个小瓶子是装那个咳嗽水的那个药的瓶子，所以是很小很小的瓶子。我母亲呢就把那两个小瓶子呢装满了水，就交给我，她说你拿去今天旅行吧。那么结果呢，我在火车站呢还没有上火车之前呢，就把那两个小瓶子的水呢都喝光了。那以后呢，那几个小时呢跟同学们在一块儿又玩了，又打球了，又爬山了，结果满头大汗了等等。结果呢那几个小时的干渴的不得了，是我生命当中一个很难忘记的一个经历。但是呢虽然我手上有一点点的钱，但是因为自己不习惯买东西吃，结果呢也没有好像其他的同学一样呢买水喝。一直等到下午五六点的时候回到家的时候，哇，拿着家里头那瓶水喝啊，真是天上最好的东西让我们所喝的了。那么那个饥渴慕义的经历呢，在我的生命当中呢是完全没有法子可以忘记的。但是这里头所讲的饥渴慕义呢，有两件事呢我要你注意啊。第一件事，你那个饥跟那个渴呢，不是普通我们稍微觉得应该喝水啦吃东西啦那一种的饥渴，这个饥跟那个渴呢是饥渴到差不多要死的那个阶段。主耶稣所讲的这个话呢是这样的，所以你跟我呢要十分十分的注意，就是说差不多要死了，就是不吃东西的时候呢就会饿死，不喝水的时候就会干渴死掉的。那么而且呢第二个重要的地方呢，就是它是有目的的，它是有目标的。为什么饥为什么渴呢？就是追求正义，追求神的标准，追求认识主耶稣。所以呢这个饥渴慕义呢是属灵方面的饥渴，也是属灵方面的慕义啊。这种人呢有福气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那后来呢我生命当中呢又有一个经验，那个时候呢我已经大学毕业，但是呢我参加教会的活动，我参加主日学，参加教会里头的祷告聚会，但是一无所得。原因是什么呢？我不知道，我没有法子可以吸收在讲台上所讲的话，我没有法子可以祷告，我读圣经也是干干燥燥的。于是乎呢我就在主的面前努力的祷告，我说天地的主啊，我不可以这样，我好像是一个挂着名字做基督徒，但是其实没有一个真正的经历的一个人，我知道我里头一定有一些东西是不行的，求你改变我。结果呢神听我的祷告，有一次我听了一边那个讲道，就是讲到主耶稣再来，我忽然之间整个人投身在这件事上，以至于饥渴慕义。我立刻买了一本很大的圣经，一直把它读，读到差不多变成粉一样，就是说那本圣经都烂了。然后呢我在教会当中努力的追求，那种饥渴慕义的经历呢不足为外人道也。感谢主，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呢，神赐给我饱足，以至于我今天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跟您分享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我是何等盼望你里头也有一个饥，你里头也有一个渴，是慕义的，就是一定要得到主耶稣，一定要认识他，一定要了解他，然后呢我们才可以得到满足，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呢。那么然后呢下边第七节啊，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我记得上一次我告诉你一个故事，就是我曾经跟两个姊妹去安慰另外一位姊妹，就是因为这个伤心的姊妹呢，就是她的丈夫啊，就是她的爱人刚刚好离开世界，她非常的伤心，非常的痛苦。我们三个人就去安慰她。 但是当我们读了经祷告之后呢，这个人还是不能够得到任何的安慰的时候呢，我们当中有一个年轻的姊妹就对他说了，他说你应该节哀顺变哦，你应该用时间冲淡你的心情啊，你应该呢把一切都交托。特别我记得我们中国人呢很喜欢用节哀顺变这四个字，我所爱的弟兄姊妹，这四个字 是用不得的啊！怎么样呢？结果这一个伤心的人呢更加伤心，其实他心里头一定在想，你有什么资格可以来安慰我，你有没有结婚，你也没有丈夫，你的丈夫也没有死掉，所以你今天来是讲空话，什么叫做节哀，什么叫做顺便。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你知道我的妻子在十年之前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当时我在主的面前大哭，我在讲台上也大哭，结果怎么样？我告诉你，应该这样做的，就是把你的心情在主的面前把它公开，把它打开，把你的痛苦直接的告诉主耶稣，这样你才可以找到一条出路。所以什么叫做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就是把你自己放在那个痛苦的人的地位上，了解他的痛苦，然后再去安慰他。最大的一个安慰的办法是什么？让他讲，让他有一个出路，让他哭，然后你抱着他跟他一块哭，这就是最美的一件事了。好，现在我们讲第八节，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请你记下一段的经文，约翰一书第三章二十一节，不是约翰福音啊，是约翰一书第三章二十一节。这一节的圣经怎么说呢？他说你的心不责备你的时候，你就有福了。什么叫做清心？不是说你心里头干净，有些时候那些脏的思想怎么样除去也除不掉的。什么叫做清心？清心就是说你的心里头不责备你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神的脸了。很多人讨论说基督徒应不应该看戏啊，很多人讨论说基督徒应不应该打麻将，有些人说啊，这一件事那一件事到底应不应该做呢？有一个年轻人来跟我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我说你为什么来找我，为什么你来问我这件事你应不应该做？哎，我说一定是你的心在责备你，呵呵，对不对？你的心里头一定有矛盾你才来找我。我说弟兄啊，不要做那件事，无论那件事是应该做的还是不应该做的，但是我觉得你的心现在不干净不清心，你就千万不要做这件事。那为什么你的心现在会责备你呢？就是因为圣灵的工作在那个地方。所以有些时候呢，有些事儿虽然不是犯罪，我们也不该做的啊。我曾经得到一本小书，他这样说，他说人家可以，别人可以，你却不能。我不知道你读过这本书有没有，就是说有些事情不一定是犯罪，但是人家可以做，你却不一定可以做，因为神有他特别的旨意在你的身上。我非常的受影响啊。现在我们讲最后两个福气啊，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称为神的儿子。什么叫做使人和睦？就是传福音把人从黑暗里头带出来的那些人，让神与他和睦啊。那么所以呢，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呢好好的学习。那最后一个就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你受各样的逼迫。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过这种各样的经历呢？你应该找那些在主的面前敬虔度日的，请他们讲一讲他们的生活里头的经历，让他们讲一讲他们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放弃一些事情的时候受人家的逼迫，让人家责骂他们，甚至于遭遇了很多的困难。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 为主受苦吧，因为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站得稳，要有自己的立场，然后神又大大的使用你。好，我现在今天把八个福气都摆在你的面前，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当我们这一课下课之后，你把这八个福气再仔细的看一看啊，求主大大的怜悯你，这样的时候呢，他一定会继续的使用你。那么然后呢，再跟其他的人分享我们今天所学的这个功课，好不好？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再见吧，愿主大大的与你同在，再会。